净土中修学法要，和尚尼慈悲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请放掌。这个我们一个凡夫众生啊，当我们来到三界以后啊，我们会得一个五蕴的身心的果报。那么这个果报体，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三种的障碍啊。第一个是烦恼的障碍啊，我们日常生活会起很多很多的贪嗔痴的烦恼来障碍我们啊。第二个是业障，就是我们身口意其实累积很多的罪业，这个罪业对我们也是一种障碍。第三个是报障，就是我们一生当中的老病死亡这种果报体的这种障碍也在干扰我们。所以我们大概你在三界得一个果报，这个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啊，基本上我们是分不开的。但是我们内心当中可以也是有善根的，所以我们的善根跟佛法接触的时候，我们发起的无上的菩提心，我们开始去修波罗蜜来对治这些障碍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，我们一生当中大概就是我们的善根跟这种障碍这个互相的在抗拒，我们说叫做争妄交攻啊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不管我们修什么法门，其实我们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我们生命的障碍，破障法门永远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们站在净土宗的角度啊，他的破障法门啊，车务禅师说啊，说要一个人要破障啊，从净土宗的角度啊，有两个方法啊，说是心理佛和心理道和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破除我们的障碍。那么这句话其实包括了整个净土宗的整个修学了。这个心理佛和就是一种四相的修学，或者我们讲身业跟口业的修学。我们刚开始透过深夜的礼拜、口业的称念、内心的皈依，来意念佛陀的名号，来礼拜佛陀的功德。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暂时的去对治我们的障碍，就是在这个身口意当中呢，创造一种善业的力量，来克制我们的障碍。第二个就是一种理观啊，心以道合，这个就是一个心地法门。我想每一个法门都有它的道啊。你看楞严经，楞严经的道是什么？那个整个十简的楞严经，它整个修学就是在正念真如嘛，就是二六时间正念真如，那么去舍弃我们的攀缘心嘛，这个就是楞严经的道啊。所以我们真实要能够在生命当中产生一个彻底的翻转，那你得要掌握这个法门的道，心以道合。那么净土宗的道是什么？我们一个修净土宗的人都知道，净土宗它是一个他利门果地教，也就是说它强调的是一个感应道教。我们今天面对一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功德，这个是已经存在的。问题是你怎么把这个四十八愿的功德把它转成你的功德啊？你怎么跟它感应道教？那么这当中的道你要掌握得住，否则我们念佛效果很有限。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，其实你每一句佛号都要跟净土宗的道相应，那个佛的力量 才能够真实的开显出来，否则我们永远都是不得其门而入了，都是在阿弥陀佛的功德门外打转而已了。所以我们想说利用这两堂课把净土宗的道啊跟大家做一个讨论啊。好，我们看讲义。将述此义大课分三。好，那么第一课呢，我们讲讲我们心灵的力量。那么我们的心灵的力量到底有哪些啊，我们到底在内心当中最大的力量是什么，我们怎么来应用这种力量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佛陀的力量。前面的力量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在的，佛陀的力量是外在的。那么佛陀的力量到底有哪些，我们怎么去跟他感应道交啊，这第二个讲到佛陀的力量。第三个我们就讲到我们的心力跟佛力的相互关系，我们怎么用我们的心力来感应佛力啊，这是讲到第三课啊。我们这两堂课就跟他讲这三个主题。我们看第一段的甲一，心灵的力量。心灵的力量呢，我们分成三段来跟大家讨论。第一段我们讲到万华伟士，那么我们宇宙间呢有这个色心恶法啊，但是呢从大乘佛法的角度，整个生命还是以心法来做主导的啊，生命还是由我们的心所创造出来的啊。但是万法唯识这个观念呢，我们从唯识的角度啊，我们看这个讲表啊，这个讲表大概是整个唯识最有代表性的讲表，你要把这个讲表弄通了，你整个唯识的概念大概就掌握它的纲要啊。这个讲表的了解啊，有两个方向。唯识学在讲到万法唯识的时候，它是从两个主题来发挥的。第一个就是一个果报的受用，我们今天来到三界一定有一个果报，有一个啊你的正报的五蕴身心，一个外在的依报的色身香味触法。那么这个果报的受用这种情况呢，我们看这个讲表的时候是从上而下的观察，是从第八识、第七识、第六乃至前五识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在一种因地的造业啊，这个因地的造业就相反了，就从下而上啊，从前五识的你那，到第六意识的想，到第七意识的行，到第八识的意守。好，我们先谈这个果报的受用啊。这个果报的受用，当然首先我们要看到我们第一个啊，第八识的意守。这个意守的意思啊，就是它是可以把这个种子把它成熟成果报。我们造了一个业，比如说你今天造了一个布施的业、持戒的业，这个业是不能受用的。你说，哎，我这个业马上要受用，不可以，业是不能受用，要经过第八识的成熟啊。也就是说你造了业以后要先到第八识去，然后经过第八识把它成熟成果报，你才能够受用。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去菜市场买这个米，这个米你不能吃啊，你要有这个电锅把它煮成饭，这个饭才可以吃的啊。所以这个第八识它本身有成熟业力的功能，它把我们过去的善业恶业把它成熟变成果报，那我们受用。但第八识在成熟果报的时候，使得我们注意它是一种啊一种差异性的异，这差异就是它时间上有一种差异啊。我们这样子讲好了啊，你今生的果报大概跟你今生都没有太大关系啊，你今生的果报 跟你说你今生造善造恶，对你的果报影响不大，顶多只是一个增上缘啊，你造的恶业去触动你的过去的罪业，如此而已。严格来讲，你今生的果报大部分都是跟你前生有关的，你今生所造的业都是先保存下来，大概到来生才会表现出来。所以在唯识学在探讨因果的时候，它是一个隔代受报的，也就是说呢，前生的你创造今生的你，而今生的你是创造来生的你。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嘛，一知前世因嘛，你今生受者是嘛，一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所以他可以看得出来，他这个寄送是说明了我们在造业的时候，得果报的时候是隔代的，隔代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虽然今天那么努力的修戒定慧，但是你的身心障碍还是这么多，这跟你今生没有太大关系，这要怪的话，怪是怪前生的你出了差错，前生的你出了差错。所以身为一个第八世，它等于是一个啊，有情众生的一个整个生命的依止处。我们之所以会一生死亡，又会创造另外一个身体，那么就是因为有阿赖耶识，它这个是横转如暴流啊，它会不断的去啊接受新的业力，然后再把这个业力转成果报，使令我们生命啊一直的相续下去啊，这个就是第八世的一种功能。那么当第八世他把它创造一个生命的时候啊，这个就产生一个第七意识的思量。凡夫开始出现生命的时候，他习惯性会产生一种恒审思量的功能，也就是一种自我意识。比如说你今天变成一个女人，你就会产生一个以女人为中心的自我意识。你变成一个男人，你就变成以男人为中心的自我意识。所以这个第七意识的思量它是变化的，因为你前身的生命体不一样，所以这个自我意识也不一样，也不一样的，它每一生每一生的思量都不一样啊。所以第七意识是跟第八是有关系的，看你丢出什么果报，它就产生一个怎么样的自我意识。因为第七意识不能够攀岩过去，也不能攀岩未来，它只是活在现在啊。好，那么当一个自我以后，我们就产生了很多的思想，这个第六意识就是一种思想啊，它能够去带着前五识啊，去了别外境，去产生很多的想法啊，去创造很多很多的业力。所以万法为识，其实这一句话是有两种的解释。当他是在释放果报的时候，这个万法为识，这个识指的是第八识啊，第八识在主导的。所以我们讲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啊。我讲实在话，当业成熟了以后，我们能够做的只有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认命。业还没有成熟，你忏悔是可以用，是有用。但是这个业已经变成了果报，你忏悔就没什么用。你说你今天变成一个人，变成一个残缺的人，你再怎么忏，这个果报已经变现了，你怎么忏呢？好，所以说，当我们在讲果报的受用的时候，这个万法为识，这个识是第八识来主导，第八识创造一个业力，由这个业力里面产生一个自我，由这个自我产生很多的想法，然后去感受外境，去感受苦乐的感受。那么这一部分如果从果报的受用来说，这个我们只能够是认命了，因为自作自受嘛啊。这是万法为识的第一层解释。其次呢，从生命的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我们在造受果报的时候，我们同时也在造业。那造业的角度呢，这个万法为识啊，这个识就指的第六意识了。 就是生命是你的第六意识创造出来，因为只有它有创造生命的功能，其他都没有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六意识它有思想，它的想特别强大啊。我们看，所以当我们在解读因地的造业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讲表是从下而上啊。我们当然要跟啊前五识去领到外境啊，你要去接受色声香味触的这种功能，产生很多的感受，由这个感受传递给第六意识。那么身为第六意识，它会产生对这种感受呢，它会产生很多的想法，可能是一个正确的想法，也可能是一个颠倒的想法。那么就它就开始造业了。它如果一直正确的想法造了善业，一直颠倒的想法就造了恶业。当然第六意识活动，它免不了要一直第七意识有一个自我。那么最后到回存到第八识去。所以我们在从造业的角度，从造业的角度啊，这个时候我们是从第六意识来主导，那么再把这个业力再回存到第八识去。我们讲一个实际的公案呢，来做一个说明哈。你比如说在清朝啊，有一个叫王鼎石，王鼎石的居士。这个居士啊，他从小就很聪明，很会读书啊。他16岁的时候参加这个乡试，考完乡试以后啊，他考得非常好。但是在放榜之前呢，他就生了一场重病。他那个时候是离开家乡啊，到他亲戚的家去住啊。那么这个重病呢，后来他就很严重啊。他临终之前呢，他就跟他亲戚说啊，说你要转达我的父亲啊，请他不要悲伤。他说我前世啊是一个进山寺的老和尚，我在山中修行了、修行数十年了、积成大道啊，几乎是将近要成就广大的功德啊。但是我在修学这个圣道的时候呢，心中有两种心念呢、未能忘除。第一个呢，我看到少年登科者啊，那么升起羡慕。有些人呢、他考试之前呢、去寺庙花院，等到他考上了状元，考上了这个榜首探花以后呢，他就啊到寺庙来还愿。那么我看到这种景象啊，哎呀，这个年轻人啊考上这么好的功名啊，未来可以在地方在中央做官啊，我有时候出来念佛的时候，拿着念珠看到这种景象啊，心生羡慕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看到这种大富大贵的这种境界啊，也是一样心生羡慕。有些人是大福报的啊，那么带着很多的眷属来寺庙上香啊，祈福的时候啊，我看到这种大福德大富贵的境界，也是心生羡慕。所以因为这两种信念未除的关系呢，我死了以后，我今生就投胎啊，变成一个很聪明很会读书的人。因为你有这种思想，你信念的思想不断的活动，就是一种业性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亲戚就问他说，那你死了以后去哪里呢？他说我要去酬偿第二个果报，我来生呢会到这个啊顺治门外的一个姚姓的大富长者家做儿子，来酬偿我前生的业力。因为我前生升起两个念头嘛，第一个看到少年登科的，第二个看到大富大贵的，那么心生好要羡慕之心。好，那么从这个净土三要述义这本书的记载呢，看到王鼎石的三生啊，我们从这个讲表来说明。那么从释放果报的角度呢，当然他第一生呢是一个老和尚啊，进山寺的老和尚。你看他第八世释放出来是一个老和尚的果报，一个出家众的胞胎啊。这个时候有一种自我啊，以一个出家众为自我， 那么产生出家众的一种想法，这个想法大部分都是跟戒定慧相应的，那么产生清净的感受，这是他第一生。但是他这种受想行识结束的时候没有到净土去啊，他第二生呢，这个第八世又丢出的另外一个果报体呢，是一个很会读书的有功名的一个果报体。这个时候他以读书人为自我，产生一种世俗的这个文人的想法，而产生这种世俗的感受。到了第三生，他变成一个大富贵的境界呢，他这个第八世所丢出来的释放的业力呢，这个果报体呢，是一个以大富贵为自我的食粮，那么一种以享受这个快乐果报为主体的一种想法，那么去受用种种安乐的感受。所以我们在整个果报当中呢，其实我们每一生的变化，从果报的受用，都是跟阿赖耶识的种子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们讲退转了啊，就是说，因为你今生只是你整个阿赖耶识这个大海当中啊，楞严经说啊，你今生只是在大海当中冒出一个水泡。换句话说，你只是这么多水的一部分而已啊！你今生出家，你来生就不一定出家，因为你阿赖耶识很多没有出家的业嘛。啊，当然释放果报这一部分，从修行的角度还不是重点，我们重点在这个第六意识，就是当阿赖耶识把果报释放出来以后，我们第六意识怎么栽培一个想法，非常重要的想法，你能够掌握一种出离之道，从这个地方去破坏你的阿赖耶识，或者讲转变你的阿赖耶识啊，转世成智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在整个八识当中呢，我们要跟他讨论的心灵的力量是第六意识的想啊，他的想法啊，因为他是主导性的啊。好，那么我们把这个生命的两个过程，包括果报的受用，包括因地的造作解释了以后，我们看第二段。我们在生命当中呢，面对果报，我们的态度啊就是认命。好，但是面对因地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认命啊，我们要能够主动积极的去修学啊。那么修学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第六意识的心就是造业之主了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偈颂啊，他说是信戒受三恒转意，跟随信等总相连，动身花以独为罪，隐满能遭业力牵。那么这个偈颂是在形容第六意识的相貌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看第六意识的体性是什么。它的体性是变化的啊，它在这个三性啊，善恶无忌三种体性，三界、意界、色界、无受界，乃至于三受，或者有些人说是五受啊，苦受、乐受、色受啊。那么在整个性界受这三种情况都是变化的。因为我们的心呢、啊，都是情时多因偶正理，我们不可能心是一条线的，我们心是波浪形的啊，时好时坏的。那么在整个好坏当中呢，有时候跟根本烦恼相应，有时候跟随烦恼相应，有时候跟性等善根相应啊，就创造了整个心念的一种变化。那么在变化当中呢，它会产生什么作用呢？动身发以毒为罪，整个造业的过程当中，身体跟嘴巴只是个工具，其实是第六意识的思想来引导，而引导的过程呢，它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引业跟一个比较轻的满业，来使令我们的阿赖耶识啊去投胎，去受一个新的果报体。所以 从我们的心灵力量来说呢，其实造业的主导者就是第六意识的思想，不是身体，也不是嘴巴。所以古人常说一句话，说念佛是谁？当然他这句话要你回光返照，你嘴巴是不能念佛的，你身体也不能拜佛。其实真正能够拜佛能够念佛，就是那个明了的心嘛，那个皈依的思想嘛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比如说你现在开车到嘉义市去办事情，你一路上压死了十只蚂蚁，我问你这是什么业啊？这个算不算罪业？不能算罪业嘛，因为你没有犯罪动机嘛，你没有杀心嘛，你没有那个思想，没有邪恶的思想，怎么能够？我们再读一次哈，动身花以毒为罪啊。今天我们不能从你的身业、口业的行为来判断你造什么业，这没办法判断的嘛。判断呢是看你的心，心为业主嘛。我讲实在话，你就是从高雄开到台北，一路上压死了100只蚂蚁，都不是罪业。但是你刻意的以嗔心或者贪心或者愚痴的心去杀死一只蚂蚁，刻意的，那这个叫罪业了。这个业比你压死100只蚂蚁还重很多，因为你那个心已经出现了，造业的主导者出现了。所以我希望我们要把这个业啊，什么是业的体性？其实造业就是一种思想。当然你说思心所，那怎么会有思呢？是想而来的嘛。过去有一个西藏的公案啊，说有一个西藏的喇嘛，这个喇嘛他一直以一个上师来修学。几年以后呢，这个喇嘛呢修学有成，就离开了上师啊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弘法。那么当然这个喇嘛本身有善巧大悲啊，他也摄受很多的弟子，也盖了一个道场。有一天他的上师啊就怀念这个弟子啊，这个喇嘛呢想要去看看这个喇嘛。这个喇嘛得到消息以后啊，就率领了这个徒众啊，就跟我们平常一样，赶快把大殿扫干净了，来迎接这个上师的到来。那么他带着大家整理的干净的时候啊，都整理好了，明天早上上师要来了。黄昏的时候呢，这个喇嘛就在大殿前面进行漫步。当然他本身学过教理啊，他内心当中有戒定慧的思想啊，他就回光返照啊，他说我这件事情我的动机啊是有名利心在里面的，我为了要让上师对我的肯定，在众弟子面前赞叹我，我就是把它弄得特别干净了。当然我们不能够说打扫大殿有错，不是不是，而是说他本身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认为他有很强烈很坚定的攀岩名利之心来推动他做这件事情，所以他感到非常的忏悔。忏悔以后啊，他就走到大殿外面啊，抓了一把泥土啊，就在这个大殿前面那个楼梯的地方啊，就这样撒下去。但本来长得很干，整理很干净嘛，就在楼梯上这样撒下去。撒下去以后就回去啊，忏悔了。忏悔以后第二天他上师来了，带了很多的过去的同参道友的弟子来，从楼梯的下面一步一步走上来到大殿拜佛。拜完佛以后啊，他上师就说，我说某某人啊，你这个道场啊里里外外啊，最庄严的地方啊就是那个楼梯口那一把泥土最庄严。当然他上师是明眼人嘛，他赞叹的不是那个泥土啊，是那个泥土背后那一念的 忏悔对峙的心，他升起那一念回光返照的心。我们会习惯看到事情的表象啊，但是圣人一个修行者会看到表象背后那个明了的心，那个推动者，那个主导者啊，动身发以毒为罪，那个动身驱动身业驱动口业，那个背后的主人是谁啊？念佛是谁？拜佛是谁？撒泥土的是谁？这个我回答是喜欢这样问的、啊，说是忏悔是谁，造业又是谁？我们这样子讲好了，他过去在整个整理这个道场的时候是谁？当然是那念心嘛，是什么心？攀岩心嘛。依止攀岩心所造的业，都是攀岩的有漏业嘛。那么这个撒泥土的是谁？撒泥土的是一念的正念嘛，忏悔的心嘛，回光返照的心嘛。所以他这是一种功德相嘛。啊，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去撒泥土了，不是这个意思了哈，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判定业性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注意你当时是什么思想。因为动身发以毒为罪，整个思想的根本来自于你第六意识的这个想法。我刚刚来的时候，和尚你说你们现在工作压力功课压力很大。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现在读佛经为了什么啊？为什么读圣贤书所写何时啊？啊，你就是培养一种圣人的思想嘛。佛菩萨遇到事情他是怎么想的？就是佛菩萨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，他遇到什么事情，他遇到的顺境逆境，他是什么想法嘛。所以我们学教理就是学佛菩萨的思考模式嘛。因为今天你的思想影响你的业力，也影响你未来的果报。啊，所以这个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，你培养一个正确的思想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先掌握圣贤之道。什么叫圣贤之道呢？就是你要掌握圣贤他在待人处事的时候，他是依止什么样的思考模式，这个就是道嘛。好，因为行为是不同的，你不必学他的行为嘛。啊，行为是因缘，他在这个环境他出现这个行为，他到另外一个环境出现那个行为，行为不必强求嘛，那是有随缘意嘛。但是道是不变的嘛，道是不能改变的，这个三世诸佛的道啊是不能变的。但是每一个佛菩萨来到人世间，他的行为教化众生的方法不一定一样嘛，所以佛法有随缘意也有不变意嘛。行为是要随顺众生的因缘而有不同的善巧，但是道不能改变啊，就是他的思想不能改变。好，好，我们看第三段。那么身为一个思想来主导我们的行为啊，我们看这个思想是怎么产生的。首先我们看到触，我们在整个念头升起的时候，会先有一种接触啊，就是根尘的相结合啊，叫做触。触了以后产生一种作意啊，这是一种警觉，开始起心动念啊。我们的平常的心可能是啊很散乱，突然间产生警觉，警觉以后就会产生一种感受啊，跟如意的境产生快乐的感受，跟不如意的境产生痛苦的感受，然后产生想，这个重点了。前面的触作意受，诸位学过白法就知道，这个都是怎么样，无记性的。一个念头的善恶的分野，就是从这个想开始了。你不能够说感受是善是恶，你讲这句话就是外行话了。感受没有所谓的感受，只有快乐跟痛苦，没有善恶哈。 一个念头的善恶是从想开始的。你今天产生邪恶的思想，产生正确的思想，这个时候善恶就分出来了。有想产生思，这个时候思啊，就是一种坚定的意志力。所以这个思有推动身口去造业的功能。但是它到底是造什么业，是由想来主导的。你怎么想就产生什么思，就会产生一种心中的希望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念头看得出来，我们心中的想法是怎么来引导我们的业力，怎么去引导我们生命的方向。所以我们第一段讲到心灵的力量，什么是我们心灵的力量？就是你心中的思想。我最近看一本外国人啊，美国人写的一本书啊，他的书的大意啊，他是推翻整个古代的说法。他认为生命已经不再是上帝创造，他说啊，生命是由你的思想创造出来。他甚至也可以从你现在的思想可以预测你来生是怎么样，你未来会怎么样。你看古人啊，三岁可以看他，七岁可以看到他，怎么看的？当然跟你讲话嘛，他跟你讲话就知道你的思想，除非你有很大的突破，你大概你的生命就这样子嘛。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嘛，比如说你说出家，你的心，你像假设你这个明了的心，你做一个实验哈，你看看你来生会不会出家哈。你这个明了的心啊，你跟出家这个法接触，然后把这个心提起来作意，然后去感受，然后你去捕捉你是什么想法，不要刻意，你去抓你直接的想法是什么，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。我说哎，出家不错哦，他是一个清净的生活，我保证你来生继续出家。如果你的心跟出家这个法接触的时候，去感受它的时候，产生的想法是说啊，出家真无聊那你来生不会出家了，你会在家修行的。不要忽略我们心灵的灵动，因为它都是一种征兆啊，它是一种征兆，所以事出必有因呢。你心中当然想法是可以改变，但是如果你的想法没改变之前，你的生命的水流大概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修行要观想？观想，观想的意思就是我们创造一个想法来改变我们过去的想法。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思维三界是苦的，就是我们心中原来的想法不是这样子吗？我们为什么会一次一次的来投胎？因为我们认为娑婆世界是可爱的嘛，贪念娑婆嘛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培养另外一个道，一个思想，其实娑婆世界不是这样子的，它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。然后你现在创造一个新的思想跟旧的思想啊，然后做怎么样，做心理的沟通你要说服你过去的思想。我们原来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道，但这个道可能是一个有漏之道，通往人天之道。那你现在当我们设定目标以后，我们要培养一个新的道嘛，用这个新的道来融通你旧的道嘛，把它打通嘛。所以观想就是跟你内在的心灵深层跟他沟通嘛，说你不要这样想，这个想是不好的，你应该怎么想。所以我们在听教理也是一样嘛，听佛法叫做潜移默化嘛，改正我们的思想嘛。你的思想改变了，你整个后来的生命都改变了，因为它是动身发意，毒为罪，引满人遭业力牵嘛。如果你去看看天台的教官纲宗，你会得到印证。天台宗把整个学佛的人分成四种人，四种种姓，藏通别引四教。 我们不要分那么细，我们分成藏通跟别言好了啊，姑且说是小乘跟大乘，姑且了。其实通教是有大乘的意思了啊。藕益大师他用四圣谛来测试你的种性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五蕴身心啊，色受想行识，有一个身心世界。这个身心世界，不管你满意也好，你不满意也好，总之我刚刚讲过，阿赖也是已经把它释放出来了，你就是认命，你就要带着这个胞胎，带着你现在的身心世界来生活。你可能用的30年，也可能你已经用了40年，也可能用了50年。我问你一句话，当你想到你的生命的时候，你这个苦集灭道四谛啊，你想到什么？如果你对生命，对五蕴身心，你接触五蕴身心的时候，你的想法大部分都是苦集二谛。你认为生命是苦恼的，是无常的，是无我的，是不净的。那么你的心中有小乘的思想在里面。所以小乘种性，他对生命的思考是以苦集二谛为主导为主题的，他偶尔想到道面，但是不多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小乘是悲观主义者，他对生命是一昧的厌离的，因为他在想四谛的时候都是看到生命的这个苦恼这一部分嘛。其实生命是通二谛的，通四谛的，苦集灭道都有的，啊，因为这四谛就是要解释生命嘛。那如果你看到生命的时候，你是以道灭二谛，也就是你认为生命其实是不决定的，它不是无自性的，它可能是出现凡夫的有漏的五蕴，它也可以出现佛菩萨的无漏庄严的五蕴嘛。重点是你是不是积功累德嘛？重点是不是那个道嘛？所以菩萨为了创造美好的生命，他积极的修道嘛，积功累德嘛，啊，趋向于大波涅槃，趋向于常乐我净嘛。所以他对生命是有所放下，有所追求的。所以你看大乘佛法的思考都是双向思考，凡夫是单向思考的，贪恋生命，颠颠倒倒。二乘人是一昧的远离，这个也算颠倒。一个是完全的贪着，一个是完全的放弃。大乘佛法不是，啊，它是有所放下，有所追求，有所远离，有所寻求。所以智者大师说，你对生命的思想影响你的种性啊。诸位知道种性有多重要？诸位知道吗？你现在是一个葡萄的种子，这个种子是一个葡萄的种子，不管你怎么努力，你每天就是不睡觉，每天给它灌溉灌溉灌溉，到最后它一定只有生出葡萄，它不可能出现苹果，不可能，顶多是一个比较大的葡萄，如此而已。因为你的种性如此嘛，你是一个苹果的种性，就算你稍微懈怠一点，但是你的苹果比别人小一点，但是它还是苹果，这谁也不能忽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思考模式基本上是决定你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，这个种性是产生一个大方向的主导。所以不要忽略我们心灵那种潜在的力量，你的思想。这个为什么要广学多闻呢？就是在培养一种大乘的种性，大乘的思想。因为你先有这样的思想，你才能够正确的走上一个道路，就像你上的高速公路。你看你上的高速这个道，跟你走省道，跟你走一般的市区之道，这个道就不一样了，结果不一样。那站在净土宗的角度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掌握这个道，才能够正确的感应道教？这个就是我们要讨论的。既然我们心中 真的是有道路的。我们的心有十种道路，通往三恶道的道路，通往人天的道路，通往这个恶乘的道路，通往大乘的道路。就是你心中，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思想，可能是正确的，也可能是错误的。那么这以下我们根据古德的开始来说明什么是正确的思想。假设你已经记住这个思想，那我恭喜你，你已经上路了。假设你还没有记住这种思想，你要赶快栽培，表示你还没有上路，你净土中还没有上道，你还没找到高速公路，你还在四季打转。虽然你嘴巴念佛，但是你还没上路。那么我们这堂课先讲到，其实生命就在我们的心中，就在你一念的思想当中。如果你好好回光返照，其实你大概知道你来生是往哪里而去，你应该知道了。你应该知道，当然在你死亡之前，在你死亡之前到来之前，你还有权利修正。因为思想也是心习而生，还是可以改变的。还是可以改变。好，好，那么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里，我们休息十分钟。好。